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请那个关毅帮我们放一下刚刚那个新歌的歌词哦。其实我们自己啊，每一个人在这个米黄色的单张上面有个歌词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刚上面的歌词。前面讲说，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然后请看下一页。Hosanna, Hosanna, 赞美主，赞美主。然后再请看下一页。我要渡过的那江，在此洗净我的罪。现在主的大慈爱向我涌流着。然后再看下一页。然后再下一页。好，这里。特别在这个歌词里面，他说，在极深的江河中，主扶持我站起来，高唱得救的乐歌，耶稣赐给我自由。这首诗歌呢，如果你有机会在网络上看的话，我们现在很多诗歌都在 YouTube 上面。那这首诗歌呢，你去看它的被看过的次数大概超过300多万次，就表示说这有很多人来唱这首诗歌。我想这个是应该是韩国的歌改编过来的，所以这个用词上呢，你就看感就稍微有点感受哈。但是就在这个里面，他说在极深的江河里面，主扶持我站起来，高唱得救的乐歌。这个是我们过去差不多几个月，我提到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现代人其实很需要的一个主题，叫做哀歌，哀就是悲哀的哀。在极深的江河中，就像在哀歌里面，然后主扶持我站起来的时候，主的灵把我们更新的时候呢，你就高唱得救的乐歌，哀歌变成乐歌啊，耶稣赐给我们自由。那我们从这个背景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想来看一个例证，我们请往下这个帮忙翻到那个讲道后面那页，对，就这里。对不起哦，今天是母亲节，就放了一个父亲在这个上面哈，好像是父亲节。那我因为上礼拜陈牧师传讲的是那个比较靠近母亲节的信息，那这礼拜我们预备的虽然没有针对母亲节，但是我后来想一想，这个信息呢其实也跟母亲节有点相关，我们就一步步来看哈。第一个，我们想请你看一下这个相片。这个相片呢，你们看到什么？这个相片，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从他的表情、他的眼神，你觉得你看到什么？有没有谁要提一下你看到什么？这个其实是今天的主题，看这个人的眼神。可能你会看到他好像有点闷闷不乐哈。另外呢，你可能会看到他看起来好像很累哦。那这个人呢事实上是一个美国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你在一般在想的时候呢这个主任牧师如果拍照片的话呢，你看我们那个所有的那个同工的拍的照片呢，基本上都是笑脸。那这个主任牧师他叫拉玛哈 ,LAMAR, 他的脸型的表部脸型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原来是这样子。他大概35岁的时候呢，被这个乔治亚一个美国教会呢他们提名他要准备做主任牧师，然后有一个过渡的过程。然后提名上去之后呢，在他36岁的时候，大概是3年前，然后他做了一个诊断，这个诊断发现他一件事情，就看你刚刚看这个表情哈，原来他发现他从小呢就有自闭症。 那拉玛牧师呢，他就好像那首诗歌就是说，在极深的江河里面你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然后拉玛牧师呢 这时候就特别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彼得看见耶稣从海上走过来的时候呢，彼得很兴奋的也要走过去。那走没多久之后呢，彼得就看见两边风浪很大，然后彼得就往下沉了。那拉玛牧师呢就提到说，他当时从35岁到36岁这个主任牧师接任之后，发现自己原来过去36年他有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原来那个根源是自闭症。他就好像彼得走到，就是看着耶稣从海上走过来，然后彼得也走出船踏在海面上往前走，那这时候他感觉要整个人要下沉了，在极深的江河里面。那他这时候呢，他已经牧会差不多十年了，他不断的问神说，像我这样的人，主啊，你为什么呼召我，你为什么用我？因为他已经在这个诊断之前就看到自己有些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从七岁开始就很不一样，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打交道，我们中国人叫打交道。那他看到别人的表情呢，他也没办法根据别人表情来回应。然后他有很多时候人多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受不了，他就需要安安静静在一个地方先安静下来，然后才能够恢复。我们想说，真的是为什么神会呼召他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出来做主任牧师呢？拉玛牧师他想起来说，我想既然神呼召出来，那我有这个必要，我有这个责任，作为一个主任牧师，我需要向我的会众公布我的实际的状况。那他在公布实际状况，他几个打算，他说可能公布完了之后呢，会众觉得说，那你真的不适应坐这个位置啊，就可能请你下来换别人来做。他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事情，就像彼得感觉好像要沉到海里面那个感觉一样。然后就知道诊断之后没多久呢，他就跟会众公布说，医生说他得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已经36年了。他这样描述他自己，这个是我看一下哈，这个大概是14年，大概过了三四个月之后，2015年的时候呢，他就跟会众分享。然后他这样写， In the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display of love, acceptance and community I have ever experienced. 我经历到我生命中一个最深的从主来的那种爱，把它深深的包围起来，接纳起来。这整个会众听他讲完他这个病情之后，整个会众鼓掌，而且非常的激励，甚至于很多弟兄姐妹流泪下来。我们的主任牧师下个月会来传讲信息，就是我们传道人就像每一个弟兄姐妹一样，如果当一个传道人他把他生命里面的最软弱的部分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神面前，这个不是单单 Pastor Lama 的一个人的事情，这个是我们跟他一起到神的宝座面前。我们可能走过许多的哀歌，走过许多极深的江河，但是走到神面前的时候，是神的灵把我们更新，然后我们心里面唱出得救的乐歌。所以他不仅没有辞掉这主任神位置，他现在就不断的完成他用 这个也是跟个后书十二章那段话，就是我什么时候软弱了，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了，我向所有人弟兄姐妹公布我的问题在哪里了，我就什么时候靠着主就刚强了。这个事实上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耶利米的信息里面的一个主题的衬托。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读到 Pastor Lama 的这个他生命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就在那极深的江河里面，你从高空之上伸出手来，把他从这个急速的软弱中拉拔上来。主啊，我们看见 Pastor Lama 就是我们的背影，就是我们的形象。主啊，我们读待会读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读耶利米先知的亲信书记八录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慢慢的可以看出那耶利米先知书记八录他生命中里面的那个经历跟 Pastor Lama 是很像的，有很多时候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快乐的，似乎是要死的，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主啊，当你在神的话语描述耶利米的时候，描述八路的时候，你其实也在描述我们生命中的景象。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有多少都经过多少征战才能走到主日的面前。主啊，这些征战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若不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们其实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就像保罗所说，我每一个呼吸都是活在你的面前，都是你的恩典，也都是你的怜悯。主啊，我们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他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就像这个拉玛牧师一样，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极深的江河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往前走，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彼得要走上海走向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风浪我们就下沉，不知道怎么往前走。但是主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且是单方面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不断的引导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走向在海中行走的主。奉主的圣名求，阿们。如果你看今天的那个讲到的大纲里面，就有一点描述，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背景。耶利米先知呢，他我算了一下，他一共预言差不多43年，我上次讲说50年，那仔细再算了一下，大概是43年左右。大概神就给他一个预言，就是43年前讲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一天因为他背逆神，他要被敌国把他灭亡。那过了43年之后呢，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在这个40章第6节的时候呢，果然应验了。那43年这样传讲的时候，不仅以色列国知道，那个敌国的那个首领都知道了，所以敌国的将军呢就给他自由选择去留，耶利米就选择留下来跟这些剩下的很穷的百姓一起。那有时候我们在想说，那如果这个敌国的将军这么了解他，那如果当时他选择去了这个敌国，那一定是大富大贵了。但是耶利米很明显的他没有选择那条路。当他没选择那条路之后呢， 这个留下来这个百姓呢，虽然经历过亡国的这整个震撼，他心里面仍然不愿意听神的话语。后来呢，他一开始还问耶利米说，哎，我们是不是要留在这里呢？还是我们要赶快跑逃亡进去埃及呢？耶利米透过神的话说，你们绝对不可以逃亡进埃及，因为你这样再一次又不听神的话了。但是后来他还是不管，就把耶利米把他又掳他，然后逃亡进去埃及。所以这个是43年后面耶利米的话，这个先知的一个很重要条件，就是他讲的话是透过神的，而神的话必然的应现。然后这个是43章的这个光景。然后很有意思，耶利米的他这个整个铺陈呢，到45章的时候呢，突然冒出一段话，是20几年前的话。就是说这个45章呢，事实上不是指43年之后应验的这个时间表，它是指43年之前的20年，在第23年的时候呢，那时候神就借着耶利米呢回应他的亲信书记巴录啊所记载的一段话。那这段话呢很有意思，我们可能要稍微介绍一下巴录，他的亲信巴录是什么样一个背景。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可能还是稍微看一下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哈，就45章，巴录在这样写哈，就耶利米书很多时候是巴录帮他记录下来的。然后呢，45章的这个第三节这样记录，好，他说巴录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歇。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这是巴录自己的一个哀歌，而且这个哀歌的这个来源他很清楚，我因着神，所以我有神，所以神将忧愁加在我已经痛苦的身上，而且我哀恨，我就是悲痛困乏，不得安息，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他的背景是这样子巴录呢，在这个当时我们用现代的说法，其实巴录是官三代，还不是官二代，做官的官，官三代。所以他的弟兄呢，在后面耶利米的经文里面呢，他弟兄事实上是大皇宫里面的大臣。巴录他是个文士，他是抄圣经的，他通常在当时的背景呢，都是相当显赫的一个地位。当巴录在也就在那一年听了耶利米，神透过耶利米呼召他起来传讲耶利米话的时候呢，当时的王叫约雅敬，第四年。就在四年前呢，耶利米自己亲自到圣殿传讲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神要毁灭这个国家。那传讲完了之后呢，耶利米很快就被抓起来了。那抓起来，有的首领就说要把他治死，然后有的首领又反对，后来耶利米就被关起来。所以到第四年的时候呢，耶利米就说，就跟巴录讲说，我没有办法到圣殿传讲神要给我话的信息，所以你现在就代替我来发言。那请注意看哦，他是官三代哦，他的祖父就做很大的官了，他祖父好像是省长之类的。然后这个官三代呢，他当他接受耶利米的这个传讲，然后要到圣殿去传讲的时候呢，他都知道会碰到什么结果。他第一个，那官位不保；第二个，他很可能就跟耶利米一样，性命这个随时不保。就在四年前呢，曾经也有人照着耶利米话讲一遍的时候，那个人就后来就被王把他杀了。所以巴录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发出这样的哀歌，因为神呼召我也愿意跟神走这条路，但是神啊，我走这条路的时候怎么那么辛苦。弟兄姐妹，你在读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这个不是遥远的这个旧约2600年前的事情， 你在跟神走这条路的时候，你 也有过这样的心情啊，就怎么主啊，我跟随你，为什么我走得这么辛苦？所以巴路在这里发出这个很重的一个哀歌。那耶利米呢，接着呢，这第四节说，这是耶利米透过巴路记载的话，神透过耶利米跟他这样说，就是神要跟巴路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种的我必拔出啊，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他指的不只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他指以色列当时所有的附近的所有国家都是这样子。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为什么要拆毁呢？因为以色列国为例，以色列国有一部分是很敬虔的，但是当他开始丰衣足食之后，他整个国家就开始远离神，就开始不仅远离神，而且开始走向很深的背逆神的过程。当你在读旧约话语的时候，那个不是指遥远的时代，那个是指现在的美国。当神的百姓不敬畏神，越走越远的时候，其实现在的美国真的是叫人心惊胆跳。在美国纽约有的教会叫教会堂里面，各式各样的这个敬拜通通在里面，而且敬拜的绝对不是耶和华神，都在教堂里面。所以当这样走的时候呢，而且不仅如此，当人现在生的很深的罪中的时候呢，这个在从王宫还有所谓先知还有祭司通通传讲错误的信息，说没事没事，我们这国家没事。然后耶利米讲说，当你不悔改的时候，这国家要灭亡。所以就相当于世上有一个假先知不断在传讲，而且扭曲那个福音的性质，然后让整个国家走入一个灭亡的一个地步。当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呢，其实也发生在我们今天的 Boston。 我们都知道在纽约的时候，纽约这个地方东方闪电已经开始针对华人教会到教会里面来，在 Boston 他也已经开始行动。通常东方闪电他传讲的就是他有一个女基督，但他用什么方式传讲呢？他绝对不会把这些都讲在前面的，他会来到我们中间，然后很低调的想办法跟弟兄姐妹做朋友，然后等他摸清楚谁的特质之后呢，他就把他约出去到外面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给他一些东方闪电全能神的资料给他，然后就发一个 Skype 的 account 给他，要让他上这个 Skype 电脑电话呢，因为有人从电脑的 Skype 上教导他。这个已经在我们附近的教会都开始经历了。那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征战。所以当耶利米跟巴路讲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培的我必拔出，那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更深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心被引诱之后，我们的骄傲长上来，然后开始我们的骄傲超越神的时候，这个神事实上需要做管教的工作，要想尽所有办法把我们的骄傲连根拔起，好让我们谦卑下来。所以当巴路在讲说，他哎呀，我跟着耶利米，我一起走神的道路之后，哎呀，我都快灭亡了，我怎么往前走下去？我走不下去了。就跟我两个礼拜前，在耶利米自己曾经走到一个地步说，这个十五章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耶利米他也是进入一个哀歌的过程，说我走不下去了，为什么我的仇敌在我四围环绕，我的命几乎都不保了，神啊，你是不是流干的河道？那意思是说，神啊，你是不是骗我？但是走到这一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神透过耶利米去安慰巴路的时候，耶利米的生命已经开始转化过来了，开始更新过来了。他重复了这段话的时候，是一个我们讲说，当我们来到主面前跟随主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道路。我们在跟那个特别跟年轻人在谈说以后的 这个未来的世界啊，因为我是学电脑的，我大概在30年前啊，我就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当时的日本呢，他曾经在30年前打算全力发展人工智能，然后要超英赶美。那30年前没有突破。现在如果你打开所有的报章杂志，谈到任何科技方面的，没有一个，几乎没有一个公司不敢不去发展人工智能。然后你会发现呢，就经过30几年电脑科技的累积呢，人工智能已经慢慢发展到地步，快已经开始突破，开始起飞，而且很快的就是要取代人的很多的工作。这个去年啊，鸿海郭台铭啊，这个所有的那个 iPhone 的制作的厂商，他通常有上百万的工人，他就提出一个他现在已经做到的事情，叫做关灯无人工厂。那是什么意思？我不需要这几百万的人，我可以建立一个工厂，把灯关起来，机器人照样做他我要做的事情。而且这只是第一步，现在人工智能的预测是，不仅是生产线上的工人，它是在若干年后，我们所有几乎主要的行业都慢慢的被机器人取代，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所以我在跟年轻人谈的时候，我也在想说，神透过人工智能在跟我们做，跟我们说什么，跟我们做什么。我就发现其实做的是跟这个也很像的事情。当人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可以出类拔萃，做到世界顶端的时候呢，事实上就透过人所谓发展的人工智能，慢慢的要把人的骄傲整个夺下来。今天的巴比伦不是一个某个强大的敌国，不是的，今天的巴比伦事实上很可能就是人所制造出来的人工智能。他会把，甚至已经有人预测在20年之后90%的工作都被取代掉。那人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我就深深感受到，这个不是在讲2600年前的事情，这是在讲我们现在的生命的经历。神把他所建立的拆毁，他所栽培的要拔出，他重点不是要拆毁那外在的东西，他是要把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骄傲把它拔出来。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然后第5节呢，他这样讲，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在台务神学院的时候，我在那个洛杉矶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我们的院长是刘富林牧师，他常常讲一件事情，为主抢救为主图谋大事，抢救百万灵魂。那每次我想到这个时候呢，我想刘院长讲的这个他的这个意向是很清楚的，是没有错。但是每次想到这个时候，我每次在对照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为什么神这时候透过耶利米跟巴路讲说，你想要图谋自己，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当然他主要是讲说，当你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动机很重要，你到底是为自己的荣耀去建立一个，图谋就是渴望寻求去建立一个大事呢，还是为了他主的荣耀在建立这个大事。那我们都讲说他是官三代，这个巴路是官三代，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官位再继续这样突破发展的话，其实你走不到哪里去的。他说你不要图谋，你安静的走一条降卑的道路。弟兄姐妹，当你信主之后，我们刚刚讲说，哎，你看到这个很坎坷，好像路没有比较好走，好像巴路一样，好像耶利米一样，哎，怎么这么坎坷？但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神带你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是要拔除你的骄傲，然后 当你就要被神拔除，换上基督的谦卑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里面就开始可以经历我们刚刚所唱那首歌的那个经历。你外表有很多软弱，我们刚刚讲到忧愁，一无所有，似乎要死，似乎受蛇滑，似乎是贫穷的，这是外表的一些软弱。当你生命的教被拿去放上基督谦卑之后呢，你就会进入基督里面的刚强，就会在忧愁的时候其实你是常常喜乐。你看起来一无所有，你是常样样都有，你好像是要死却是活着的，你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你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所以当你走进这个整个基督的信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条路怎么那么坎坷，就是神给你预备一个完全跟你想象不同的道路，他是要把你颠覆过来，让你生命得的富足。你会发现不仅是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本身充满了降卑的过程，但你不断的，哎，奇怪，你要走这条路，怎么神把你带到另外一条路去。那一开始看到那条路好像很愚昧，好像很不是很高贵，但是在主里面走久的人就发现，哇，这条降卑的路事实上是一个祝福的路。最有意思的是八路这三个字，它原文的意思是受祝福的。哇，这个八路他这一生官三代变成什么都不是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从世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卑贱的道路，但是在神心里面却是一个尊贵的道路。特别是服侍主的人，来到教会之后，我们一起来服侍神，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说，哎，好，哎，神啊，我有感动，我要为主图谋大事，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呢，就没有求神来践踏，说主啊，求你先践踏我的心，因为我的心就像耶利米书所讲的，我心比万物都诡诈，求你践踏我，好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因为很多时候我嘴巴讲说我为主图谋大事，事实上到最后的根源一发现，我还是为自己在图谋大事。当你为自己图谋大事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条路是真正通到真正的神的恩典面前。所以第三个呢，他就讲说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以你的性命为猎物。凡有血气的灾祸都临到，但是虽然充满着危险，但是我必以你让自己的生命成为猎物那个意思就是你会经过千辛万险，好像你是被追赶被俘虏的这个掳物一样，但是你的生命最后会存活，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这第三条是什么道路呢？第一个是讲说这个神必拆毁，这讲到这是十字架道路。第二讲说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这是降卑道路。最后一个事实上是这是一个舍己的道路。弟兄姐妹，当你信主之后，你就仔细去看你的生命是不是这三个轨迹。如果是这三个轨迹，那你的哀歌就可以慢慢转变变成乐歌，因为这是神预定给八路给耶利米的生命路程，其实这是预定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路程。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耶利米跟八路他本有官三代官二代的高位，不与抢夺神荣耀的人一起抢夺。那意思就是当时很多留在那边做官的人，其实他们觉得要保住那个位置，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悖逆神，传讲假的福音。耶利米八路本有高位，却不与夺取神荣耀的人一样的抢夺，反倒取了至死忠心做众人的奴仆，让神得真正的荣耀。你都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在讲腓立比书第二章，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与神为同等而抢夺，反倒取了奴仆的形象。下次当你碰到你现在待会讲到完了，你回到你的家，礼拜一开始，礼拜一开始你突然碰到，怎么有一股很大的压力来了，你碰到逼迫的时候， 可不可以请你用耶利米巴路的生命的路程，耶利米生命的呼召来看你，你判受那波逼迫的时候，你看你自己的反应是什么？通常我们反应都很简单，我们碰到压力来的时候，我们就理直气壮的去对抗那个压力，还是这时候我们就像耶利米，就像巴路，我们会不会觉得其实当你越读越靠近神，特别越读新约越读旧约之后，你发现其实你不比别人更有道理，很多时候不比别人更有益，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就虚心下来，有时候你就能够谦卑下来去倾听那神透过这个压力，透过这个逼迫要你学到什么。特别你回想说，如果我信主的道路是个十字架道路，是个降卑道，是个舍己道路，而神透过这些要把我的骄傲拿去，好让我的软弱变成刚强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愿意很沉静的、很安静的去面对那个压力。当我们在讲这个时候呢，在就前几天印尼这个国家可能你们有的人注意看新闻的话，你会看到印尼这个国家有一个应该是 Jakarta 这个省长，对不起，我们这个有 Chris 是印尼的， Chris 你不是，是马来西亚，我们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印尼背景的，他你们说可能比我更熟悉这个 Jakarta 这个省长呢，他是这个基督徒，他过去一向就是很，其实我阅读呢就我觉得他很像耶利米，他很敢去反贪污，然后他非常的清廉，他是站在很常常愿意站在神的身上站在神的这个角度去面对这个环境。那在最近的这个竞选里面呢他讲了一句话，他是大概引用可兰经讲说，其实回教徒呢，因为印尼有86%的回教徒，回教徒应该可以投票给非回教徒。哇，就引起了当时当地的印尼的一些比较极端的回教的这个部分呢，就起来污蔑他，然后甚至要判刑。那后来他选举就输了。那最近呢，他们这个法官呢，其实好像有两个法官，一个判他轻刑，另外一个就把他判成重刑，说你现在就把你省长的位置拔除掉，现在就把你关到监狱里面去。那有一篇这个在今日基督教他的这个美国的重要的杂志里面呢，在有一个报道就讲到他们就在怎么，就是有一个印尼的这个基督徒呢，就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印尼是虽然是86%的这个回教国家，但是他是回教国家，他是比较所谓比较温和的，他们实际上不赞成中东那些很极端的那个部分。但是我们在看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是我们时代的背景，甚至是可能是我们美国欧洲的这个整个未来时代的背景，就发生在印尼身上的事情可能以后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是一条十字架道路，这是一条舍己的道路，这是降卑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孤单的。耶利米跟巴路从世人上看，他的一生实在是好像颠沛流离，是一个失败的道路。但是希伯来书第11章说，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然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的更美的事情，叫他们做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个他们，我们也可能是现代的耶利米，还有后面还有我们。所以当你这样去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无论你的生命是充满了多大的困难，只要你的哀歌的这个方向对着神这样子去倾心吐意的时候，那个神的回应就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让你走起来就像巴路，就像耶利米一样。所以后面20年的时间，你如果仔细去看后面这个耶利米后半段，这个时候你就越读就越觉得说，主啊，是的，我不断的在征战之中，但是主啊，你的力量够我用， 我们可以一起仰望主。所以当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变化这么大的时代，有一天你碰到各样的抉择，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的时候，你来看这一段说，然后你可能就会面临到这一段的一个问题，说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是你的选民，都是你的形象。主啊，你借着耶利米八路提醒我们，他们本来有高位，但是却不愿意跟那些夺取神荣耀人一起去抢夺那个高位，反倒取了奴仆的形象，自始忠心来服侍这些悖逆的百姓，让神真的得到荣耀。主啊，特别是你差爱子耶稣基督来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是完全的这个成为一个这个更真实的彻彻底底忠心的耶利米跟巴路。主啊，我们也愿意跟随你。我们看见当耶利米认真跟随你的时候，他生命里面是何等深的江河被你翻转起来，变成何等坚固的铜墙铁柱。耶利米除你以外一无所惧，一无所求，成为最美的祝福。主啊，你祝福巴路的方式，祝福耶利米方式，完全跟世界人颠倒过来，但是这个祝福永远地上的灾难都拿不掉。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奉主的圣名求。